大家分享很好，刚刚特别玉兰讲到，就觉得哇，你们牧师太了不起了，好厉害。好，我们今天来看哈该书第二章哈，刚大家都讲到，好像特别有讲到几个经文，一个是你们当刚强，我与你同在。那第二个就讲到说，那个要回想从建殿建根基以先到现在的日子嘛哈，然后就讲到神的一些祝福。那我觉得很特别，就是说哈该书到底在讲什么？我昨天讲过，我们这次选这章，因为我们觉得说，好像神想对我们说一些话。那哈该书两章应该是算是蛮好读的，就小先知书来说，应该算是比较好读的书了，对不对？因为只有两章嘛。那两章到底讲什么？那他讲的内容又没有很难哦，他不像其他的先知书，好像蛮奥秘性的哈，他讲的蛮白话的。可是我读完两章之后，我其实也蛮纳闷的，他到底想要讲什么啊？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看今天在到第二章之后，神还想要继续对百姓说什么，对我们说什么。昨天哈该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讲到，我说我昨天给的题目是不要停止建造啊，我们说到神给这群回归第一批回归的百姓一个很大的意象，他们要重建被毁的圣殿，然后因为被拦阻呢，一等就16年哈。但是当先知话来的时候，在上一章他们就顺服了，他们一顺服，24天就启动了整个重新建殿的过程。好，那他们就开始动工了嘛，对不对？然后就来到第二章，然后第二章呢，一开始第一节就说7月2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哎，好像第二章一开始神又说话喽，第二章的第一节，神说话跟上一次他说话差了大概多久的时间呢？大概差了26天，也就是说他们开始建造了，开始启动了，26天之后，哎，神又说话了，哎，神蛮特别的，神短短在圣经里面一直这样说话，应该蛮有意义的。神想要说什么？神为什么要再说话呢？我们就来看到，于是我们就看到第二节，他就开始说了，你要小谕，所罗巴伯跟约书亚还有剩下的百姓说，第三节，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百姓开始顺服，开始回转，开始建造了，很迅速的开始启动了。那建造26天之后，神又说话了。为什么神要说话？他们可能碰到一个困难，他们已经开始重建，可是做了26天之后，他们开始新思念里面开始有一个征战。这个征战是什么？可能是有一些比较老一辈的人哈，当初看过之前的圣殿的容貌的，到现在他们在建造的时候，他们边建造，因为现在建造的圣殿跟当初圣殿是差很多的嘛。那他们在建造的时候，心里会不会开始有很多的嘀嘀咕咕？可能会开始有很多的批评，会觉得说我们现在在盖什么？盖这个？跟之前差太远了，现在我们到底在干什么？那这种话呢，其实一出来的时候，其实它会影响整个建造的团，整个人心的。所以说它可能会带出蛮，所以边建造呢，可能就开始有一些怨言出来了，人呢可能就会就会开始有埋怨啊，开始会灰心啊，开始会有很多很多的思想出来。所以这个时候26天后，神又要说话咯啊，神就说你们中间所以他说你们看过这殿从前的荣耀，现在你们看如何，不是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以前所罗门的圣殿是何等的荣耀，对不对？从看得见的角度来说，从人的角度来看，何等的荣耀，充满了金子，充满了整个都是用富丽堂皇的方法盖起来的，现在一比差太远了，我们在盖圣殿吗？这便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咯。所以我们在盖的这群人，我们在盖圣殿吗？看起来又没有很像，但是又好像是圣殿，对不对？但是又没有像以前那样荣耀。所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神在说话了，神要来帮助人重新点燃他们生命中的信心。人蛮奇怪的，我们什么都可以抱怨的，如果换个角度想，现在我说回归人大概5万个人而已嘛，对不对？经过16年也没有说非常发旺嘛，我猜大概说不定5万啊，好不好？顶多6万人哈，5万人6万人的兵力人力，加上他们现在不是很富有的资源，要重新盖殿，对不对？好，然后就有人说，哎，你现在盖的跟以前比差太远了。 好，如果神跟你讲说，请你现在盖一个所罗门的圣殿，你会有什么反应？哎哦，对不对？你应该会抱怨吧？哈，五万人要盖所罗门这个圣殿，我们一个金子都没有，盖这样子的圣殿盖得起来吗？会不会？对，已经很丰盛了嘛，所以说他可以盖，我盖不了啊。对，你会不会抱怨？会哈。所以神说，你不用盖这样的圣殿，你只要现在好好的为我盖一个圣殿就好了，不用那么富丽堂皇的，你好好的有石头就好了，有木头就好了。啊，你还是抱怨呢、啊？啊，可是现在盖的好小啊，现在盖的好烂啊，没有像以前那么富丽堂皇啊。所以人蛮容易，人蛮奇怪的，就是说我们蛮容易抱怨的。神要你盖大的殿，你会觉得很辛苦；神要你盖简单的殿，你又觉得不够荣耀。所以人是蛮容易抱怨的。所以人蛮奇怪的，稍微给你多一点点责任，你就会哇哇叫说事情很多嘛，对不对？然后好，你放轻松，神说放轻松，给你安息，你就觉得神，那你怎么都不用我，对不对？所以神是蛮有趣的哦，对不对？人会抱怨的，原来我们都是蛮会抱怨的一族哈。好，我不是在说玉兰，玉兰你那个真的是很辛苦的哈。要是我是你，我应该直接啊，主啊救我啊。好，过往的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可是经验呢很重要，就是说经验它可以是你的祝福，它也可以成为你的咒诅，纯粹看你怎么看待经验。你过去可能经历一些很好的经验的，好的经验可以会带出，你如果从负面角度去想，过去好的经验可以带出现在你对现状的埋怨。过去好的经验可以成为你现在陷进现在状况的埋怨，因为你觉得过去很好，现在感觉不是很好嘛，所以你就开始埋怨了，对不对？好，但是如果你往好的方向想，就是说，如果你过去经验很好，就代表现在再怎么差，我都可以把过去经验来成为我的帮助，建造起来，对不对？纯粹你看你怎么看。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哦，过去好的经验呢，如果从负面角度想，它会限制我对神的期待。因为我可能就觉得啊，可能就是这个样子了啊，那所以一到那个状况，你大概就停了，对不对？那可是如果你往好的往正面方向去想呢，属神的角度去想呢，就是过去的经验成为你未来成长的一个根基，因为有这么好的经验，所以我以后可以更好啊。所以看你怎么想。所以百姓呢，他现在可能在一个负面里面。可是我刚刚讲到，原来我们都蛮容易这样子的，我们都蛮容易抱怨的，我们都蛮容易灰心的。刚玉兰讲到一个例子嘛，哈，讲到他们在英哥，对不对？英哥要开拓一个教会，其实对开拓教会的人来说，你都会经历这个很痛苦的片段的。开拓代表你可能从一个原本的母堂分出来，对不对？那你在母堂原本是资源丰足的，人数足够的，你来到一个新的地方，你从零开始。那你心里可能也会赞叹啊，我现在做这个跟以前做的，差蛮远的哦，对不对？所以说，原来对我们特别在开拓教会人来说，你可能会经历到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的，甚至你有可能埋怨的啊，以前的母堂多好啊，现在怎么只有这样子啊？所以神我觉得很特别，神用这个来对我们说话，也对这批百姓来说话。还有呢，有一些人像在学坊很特别，在乡尤其特别在母堂，很多是。有很多传道人是在外面已经服侍多年的，后来神带他们回到学房，重新的安息，重新的修复。那就看你的生命怎么去想喽。如果你来到这边，你知道神给你的祝福，神给你的安息，你就会想得很正面，对不对？我重新学习，我重新安息，我过去很服侍很疲惫，我现在重新来。可是有些人你可以想负面哦，你可以觉得啊，我以前是牧师哎。我现在来这边是一个神学生，我还要跟你背经啊，我还要跟你读经啊，我要跟你上台，然后在众人面前背经这样子哈。所以看你怎么想。原来对人来说，我们蛮容易灰心的，我们也蛮容易像经历像这样的片段的。过去好好哦，现在怎么是这样子？过去好棒哦，现在怎么是这样子？那我真的在做我该做的事吗？你就会开始有很多怀疑出来了。所以神开始要对他们说话。所以神就透过先知的话来鼓励他们哦。第四节第五节刚大家讲的，耶和华这边讲到说，对所罗巴伯说你当刚强，对大祭司说你当刚强，对百姓说你当刚强，讲了三次，你当刚强。 因为什么？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所说的话。神对他们说：“你们要刚强，代表他们现在应该颇不刚强的，对不对？他们应该在动摇了。”好，好。然后第五节非常的重要，这是照着你们，他就说：“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耶和华说的，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的约，所立约的话。”好，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好。对这一群存留的百姓来说，他们跟所罗门年代百姓不一样哦。所罗门年代的百姓是经历过神丰盛的百姓，对这批百姓来说，他们是经历被掳的百姓，也就是说，他们没有真的经历过神荣耀的那一面的。所以对这群百姓来说，你现在神跟你讲说，我与你同在啊，你不要怕，他凭什么相信？我没经历过你的同在啊，我没经历过你的这些应许啊，我凭什么相信？可是神说，你要刚强哦，我与你同在，对不对？哎，所以问题来了，这群百姓怎么相信神爱他们？怎么相信神要祝福他们呢？所以第五节说，这个神第五节就说到说，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所说的。哦，神说一件事情，我是在我的约上面对你说这句话的。我在我与你的立约的上面来做这个应许的。神说我与你同在，根基是什么？根基是我与你所立的约。然后神就说，这边中文版我就翻译的比较不好，他说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英文版的翻译是，到如今我的灵仍然与你同在，所以你们不要惧怕。过去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如今我的灵仍然与你们同在，你不要惧怕。哇，我觉得这个很有威力耶。对这群百姓来说，出埃及是一千年之前的事情。可对神来说，他看到现在的这群百姓，跟他看之前一千年的那群出埃及的百姓一样的，一样的，是同样的一个约。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同样的一个约。所以对神来说是一样的。原来神说，一日看看千年如一日是真实的哈，所以一千年前的百姓跟现在的百姓对神来说都一样，在神永恒的约里面，他随时都是一样的，从亘古到永远，他的约不改变，因为他是守约、是慈爱的。所以当神这样讲的时候，他仍然一千年后，他仍然引述一千年他所立的约啊。所以神说：“我对你们说，我的灵仍然与你们同在，是真的，因为这是在约里面对你们说的啊。”好。那现在，那第六节到第八节就说到说，万军之耶和华就如此说了，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寒地哈，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整个第二章讲了两次，我必震动天地。所以今天我给他的这一整章的那个标题是震动天地的荣耀哈。那我们刚刚还在讲第一大段，就是一到第九节是讲到一个荣耀的盼望。好，神说我与你们同在，神说而且是真实的，我站在我的约里面对你们说，我的灵仍然与你们同在。好，但是现在的问题来了，主啊，你说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现在要建造这个圣殿，可是这个圣殿看起来真的没什么耶，只有木头跟石头哈，很阳春。所以神就要应许他们哦，神说你们在做对的事，是我要做的事。所以神就应许说，我要震动天地，钱财不是问题，我要震动列国的财富来到我的殿当中啊，金和银都不是问题，因为都是谁的？是神的。神说金银都是他的。这在讲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在建造神国度的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跟着神的旨意走的时候，我们看的不要是看我们手中有的资源，你要看的是神手里有的资源。你一调整这个观念，你的整个观念会改变的。因为你看自己的资源很少的啊，我现在可以，好像我们现在要建殿，对不对？神住很想要建殿，但是以我们的资源，我们可以盖多大的殿呢？以现在我们建殿的奉献，我们可以盖很大的殿吗？母堂当年在每一次经历建殿的时候，都是经历每次要建殿跟建殿的奉献，大家都差十倍百倍的这样等级的。就是说，你看你现在资源，你基本上你都觉得动不了的，你不能做的。可是如果你看原来是神的心意，那神的资源是怎样？金和银都是他的。所以神在应许他们， 神在应许他们，神要把一切的财富所需要的，神都会自己来预备啊。所以神的资源是丰盛的。然后呢，神就给了一句非常大的应许哦，第九节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所说的。好，神在鼓励这群百姓，这群百姓开始有抱怨，对不对？开始有灰心，开始有沮丧。神来鼓励他们说，现在你就是安心的去建造，不要怕，哪怕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看起来很阳春的，你安心的去建造。神说金和银我都会加添进来的。然后神再给一个应许，而且你觉得现在看起来不像有荣耀的，神说幕后的荣耀要大于现在荣耀。对他们来说，所罗门的圣殿当初是真的是蛮有荣耀的。献殿的时候，神的云充满了殿中，祭司都不能服侍，对不对？是真的有 Shekinah 的，真的有荣耀在当中的。当初有约柜在当中的，现在的殿有没有约柜？是没有约柜的啊。所以对现在的百姓来说，的确看起来都蛮荒凉的。可是神对你说，不要怕，不要怕。神说，幕后的荣耀要大于先前的荣耀哈。好，所以我们要看的到底是什么？我们要看的是神的应许，神的资源，我们就不断的往这个方向前进，我们就不断的开始往神给我们的托付去建造。好像对我们神学生来说，我们现在手中所建造的，你可能觉得也没有什么啊。我们现在是神学生，对不对？我们在这边操练嘛，对，我们在这边每天在这边上课，好像就只是让神的话来浸泡在神的话里面。我们可能有时候会觉得，那我现在在做什么？我的服事没有很明显啊，因为我是神学生嘛，我没有建造很明显的东西哦。可是神在建造，神在建造，所以说，我们要看的是更远的，神的应许到底是什么？神说我幕后的荣耀要大于先前的荣耀啊，那时候到了，神就会用他的荣耀来印证。然后神对这群百姓也说，他必赐下平安。好，第二大段，刚刚说到第一大段是讲到一个荣耀的应许，荣耀的盼望，因为百姓就开始灰心了。好，讲完这个荣耀盼望，有没有蛮有盼望的？神说我与你同在啊，我的灵与你同在哦，我仍然与你同在哦。神说我要震动天地，金银财宝都要来哦。然后神又对你说，过后幕后的荣耀大于先前的荣耀。哇，这个盼望蛮大的，对不对？好，所以百姓是不是应该蛮被激励起来的，蛮被激起来？所以呢，他们就又开始建造了啊。然后呢，开始建造到了第十节，又过了两个月的时间哈，所以到了9月24号，耶和华的话又来了，又临到先知哈该说话了哈。哎，神又说话了，为什么？之前的话已经让百姓开始重建了啊，那神为什么又说话了？好，而且神说的话蛮特别的，神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然后12、13节就讲到说，如果有人拿衣啊、兜剩肉啊，然后挨着饼啊，那这些会不会成圣呢？祭司说不算为圣。好，那如果有人摸了死尸，染了污秽，然后又去摸其他的东西，那这些东西会不会变成污秽？哎，会哦，哈。神在说什么？神在说什么？神，我把它变成一个白话哈，圣洁无法让不洁的变为圣洁。不洁的会让圣洁的变为不洁，神为什么又要说话了？第一章神启动的重建，对不对？重建到一个程度，人又开始埋怨了。然后第二章刚刚我们讲到，神就赐下应许喽，哈，调整我们的观念了。好，所以重建启动重建，神在说外在敌人不是问题。神重新启动这个应许盼望，神在说什么？资源不是问题。那到底什么是问题？人是问题，人是问题。所以你有看到吗？神在带这群百姓走一条道路，从开始回转，然后从神给他们应许，重新调整他们的心思意念，到这个地方，神说真正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我们可以建造圣殿的啊，圣殿本身应该是圣洁的，对不对？祭司可以把它洁净嘛，对不对？是圣洁的。可是人不洁，圣殿就被玷污。如果人是不洁的，圣殿也会变成不洁的。这批人忠不忠心？很忠心啊，他们回归了，他们要来建殿了，对不对？过程中有没有软弱？有软弱，神就要帮助他们一步一步的突破。可是真正开始要动工的时候，神就要开始处理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建殿的人的生命是否配合建殿的工作？ 鉴定的人的生命是否是一个分别为圣 的生命啊？他不断的再去思想一个对比，过去的过去的圣殿，过去的荣耀，过去圣殿是何等的美丽，何等的雄伟，对不对？可是过去的圣殿现在存在吗？不存在，它是成为废墟了，全部被拆毁的。为什么？为什么那么荣耀的殿现在不存在了呢？因为人远离了神，因为人远离了神，人玷污了殿，所以神的同在最终还是得离开的。所以神在讲一件事情，好，我带你们回来了，你们也愿意，我喜悦你们所做的事情，你们现在重建圣殿了，问题是你在建造的是什么样子的殿？你如果没有改变生命的问题，如果没有改变分别为圣的问题，那你现在所建造的跟以前的有什么不一样呢？以前这么荣耀，你现在还蛮阳春的哦，以前这么荣耀都成为废墟了，那你现在所盖的这个是什么样子的殿？所以神好像在提醒他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神一步一步带领他们到最后要处理生命的问题。建殿的人生命是否可以分别为圣？神要开始重建，第二次重建这个圣殿，所以他要处理人的不洁。如果人没办法分别为圣，神还是无法居住的。也就是说，这个圣殿的建造最后都会成为枉然的。所以神开始警惕这个百姓这里没有明讲什么过犯，对不对？只讲到一个比喻，不洁的不洁会让圣洁的变成不洁，讲到很污秽的会污秽，如果被沾染玷污的会成为不洁的。那他在讲什么？他没有明讲百姓犯了什么罪嘛，对不对？他这个意思就是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基本上整个百姓都在一个不洁里面，整个百姓现在的光景是在一个离神的圣洁的标准应该是很遥远的状况底下。所以神要提醒百姓，你们做得好，你们做得非常好，可是处理生命的问题，可是为自己的生命来分别为圣。神要的不是外在的圣殿，神要建造是圣殿的人。神要建造不是那个圣殿的，而是建造可以建造圣殿的人的。圣殿只是一个预表，所以神在警惕百姓。15到19节就讲到很多刚刚大家有分享的地方。你们去回想，所以神就说你们要去回想啊，以前为什么都成为空了？以前所做的一切为什么好像没有被祝福呢？以前的圣殿为什么成为废墟呢？以前的一切为什么都不见了呢？神说从现在开始把这一切记在心中，把这一切过往的事情记在心里面。以前的圣殿以前整个国家为什么不蒙福呢？葡萄树不结果，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不结果，仓里面没有谷，整个国家是没有丰收的，整个国家的光景是很糟糕的。神说为什么如此？神说你们要回转。神说过去我曾叫你们回转，你们不回转，所以整个国现在来到这个状况。神现在说现在你们要来重建了，把这些记在心中，把这些谨记在心，因为你们重新来了，重新来了，不要走以往做错的地方。神说所以神刚讲到，刚前面第一段不是有没有讲到神说我要震动天地，我要震动天地，我要把财宝带来，对不对？所以这个震动是怎样震动列国的财富，把它带到神的国中，对不对？可是当神震动天地的时候，只是那么单纯吗？只震动财宝吗？神震动天地的时候这么单纯吗？只震动外邦人吗？没有，神在第二段在震动什么？在震动他的百姓。神在这里震动他的根基，你现在要为我重新建殿吗？这个根基站立得稳吗？所以神在震动我们。所以这个震 我越想这一点我就觉得很奇妙，神的震动天地，原来他是公平的，他震动外邦的，对吗？审判外邦，但是他也要来震动我们，一切在我里面可被动摇的、站立不稳的，神都要拿走的。因为你今天是要为神建殿，你要为神建一个更荣耀的殿，那我们的生命要搭配。所以神会不会震动我们？我读到这个，我今天早上就有一个蛮强的感动。我们神住在四月，就是 J52之后，419之后，其实我们也经历了蛮多的震动。我们在特别在同工关系里面有很大的震动，那这个震动是很大的。它是我前所应该说，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的。那这个震动容不容易？不容易。可是神要不要震动啊？ 神要震动。为什么？因为我们神住说我们要神同住嘛。神如果要同住的话，我们的生命要不要圣洁？我们的生命能不能够是一个不洁的生命呢？不行的。所以神要震动我们的教会，震动其实从同工到整个教会，神不断的在震动这件事情，感觉上不舒服的，你基本上，我前几天我们不是有一个地震吗？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有一个地震，一地震，我女儿就趴到很默默的这样子在吃饭，然后突然地震，然后我们就想，嗯，地震，我女儿就这样，然后就走到桌子底下抓着，然后我们就觉得，哎，好可爱哦，哇，妹妹你好厉害，你知道要躲啊？她说，哇，为什么要地震？地震不舒服的，对不对？很可怕的，嗯。对我们来说，四一九走到这边这半年的时间，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蛮艰辛的 一段日子。对我们的教会来说，因为关系整个被震动出来，所有隐藏的都被显露出来。可是好不好？你可以抱怨呢、啊，我们也可以抱怨的。啊，主啊，你干嘛震动我们啊？不是要很荣耀吗？怎么还震动嘛？对不对？可是震动很好，因为我们现在教会才在刚被建立，对不对？我们现在人数没那么多，我们现在200人。200人，神说我处理根基，好，你等到2000人，神说我处理根基的话，你真的很痛苦了。好像之前所罗门圣殿，你这个圣殿这么荣耀，建立了这么久，你拆毁了，那个是完全不同的光景的。所以我觉得阅读这个我就很感恩，神说我要建立根基，我要来重建，那我要先处理人的问题。是吗？所以我觉得就很感动，读到这里，对，对我们来说这段日子不容易的，我们处理很多关系的问题，但是很感激神，因为当这个震动来的时候，是所有的人都被震动的，好像我自己，我就发现我以前都觉得自我感觉良好的，感觉哎，我应该置身事外的，我应该蛮 OK 的，可这段日子里面，神只不断的告诉我一件事情，我们每个人都蛮黑暗的，我原来里面都没有光的。除非基督的光在哪里，不然我都没光的。所以我以前觉得我可能比别人好，我后来发现我一点都没有比较好，只是事情没有碰到我而已。所以神震动好不好？很好，把整个东西都震动起来。神要做什么？神说我要震动天地，我要震动外邦，但是我也要震动我的百姓。为什么？因为我要有一个更稳定的根基，以至于这个圣殿末后的荣耀可以大于先前的荣耀。好，那讲到第三段19节到第23节，我们刚刚讲到整个标题是震动天地的荣耀，第一大段讲到荣耀的盼望，第二大段讲到荣耀的器皿，哈，就是刚刚说到我们要成为荣耀的器皿，我要先被神的灵、神的话来洁净。第三段讲到什么？荣耀的掌权。同样的一天，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哈该说，你要去告诉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哈，嗯，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哈。当人重新转回建造以神为中心的生命，这是第一章，对不对？然后当人重新站立在神的应许上，开始往前跑。然后呢，神说：“那你们自洁。”好，当人再次自洁，离开自己的污秽，自己分别为圣的时候，神就应许啦。神应许完之后，神说什么？神说：“我必震动天地。”原来整章哈该书，神都要讲一件事：我必震动天地。但是这个震动从外到内全部震动。可是当我们站得稳了，当刚刚说的震动我们自己的百姓，当我已经站得稳，我神的震动不会让我动摇了，不会摧毁我的根基的时候，神说我这时候要来震动列国，震动天地。这个震动是怎样子？这个震动是不只是震动列国的财富转向神，他这个震动要开始消灭列国外邦的仇敌的。所以神的审判来了，神的审判会来的，神的震动要来消灭所有仇敌的作为。所以他说：“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必除灭列邦的势力啊，必倾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神要震动，然后呢，他讲到王权被震动，宝座列国的宝座被震动。为什么震动？因为神的宝座来了。神的宝座要设立在天地之间，对不对？神的宝座来了，神的宝座一来，列国的宝座都要倾覆，列国都要被震动到。 所以说当神的荣耀来的时候，神的宝座设立的时候，神的荣耀就要掌权了。神的宝座设立代表他要执掌王权了，这是神的应许啊。然后神就对所罗巴伯说这个应许，而且他最后讲到什么，他说我仆人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罗巴伯成为他所拣选的，所罗巴伯是成为了他的印。这个印在原文就是那个你们那什么亚哈水王不是带了一个印吗，然后就盖章嘛，对不对？所以印代表什么？代表你是神的代言人。这个印代表什么？代表 你的代言人，然后你有神的权柄，因为这个印所盖的一切如同神的话一样，如同权柄的话一样。那既然是神的印，就代表当我所做的，我所说的，神说我都盖章，而且是神自己盖章的。因为为什么？神拣选你了。所以对我们来说呢，对所罗巴伯来说，神给他一个很大的鼓励，你成为了我的印，我必以你为印。当我来震动列国，震动天地的时候，当我的宝座被设立的时候，一切的政权都要倒塌，一切的邪恨势力都要倒塌，我的荣耀要掌权，所以所罗巴伯成为神荣耀，彰显的器皿。那对我们来说呢，到底哈该书对我们来说是什么呢？我就在想这个。我们讲完这些，对以色列人当初这群百姓来说，神对他们说这些话要重新建造。那对我们今天来说，神要对我们说什么？神也要我们重新建造，神也要我们重新建造圣殿。神原本根本就不需要殿的，天地都无法容纳他，他何必需要一个殿呢？建殿是圣殿是无法限制神的，殿是为了什么？殿是为了人。殿是为了人的，殿是为了百姓的。神要人建殿，因为圣殿是神给人的一条出路。神要人建殿，因为在建殿过程你会亲自经历他的真实。神要人建殿，因为神要我们参与他自己的荣耀，所以神才要人建殿。所以神他说对所罗巴伯说，因为我拣选了你。其实神经也在对我们每一个人说，因为神拣选了我们，我们最近去香港去那个生命讲道营，最近在母堂他们一直在讲一个概念，就是万有之首的概念。讲到一个荣耀的教会，荣耀教会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意思？我是第一次在，我是因为母堂我才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这个真理被开启的。原来神拣选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建造一个荣耀的教会，这个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肢体身体。原来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耶稣身体就是教会的殿。所以神拣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命定，我们要为神建造一个荣耀的教会，荣耀的圣殿。神的荣耀，幕后的荣耀要大于先前的荣耀，神在现今教会所做的荣耀要大于先前的荣耀的。我们曾问题是我们明白这个荣耀吗？我们在座的有看过所罗门的圣殿吗？没有嘛，对不对？圣经里面读过了，对不对？我们亲眼没见过的，如果我们回到那个时代，看到那个圣殿，我们应该是会敬畏的，我们应该是会被那个画面所敬畏的。好，我们看过第二次圣殿的重建吗？没有的。好，圣殿都不见了，初代教会，我们看过初代教会的荣耀吗？好像也没有。使徒行传讲到整个初代教会的建造，讲到许多教会初代教会的神迹奇事，我们都没有经历过的。可是神应许什么？末后的荣耀大于先前的荣耀。如今神在世界上面所建立的这个教会，神的教会的荣耀要大于先前的荣耀啊！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盼望。我觉得神今天对犹太人对以色列百姓所说的话，对所罗巴伯所说的话，如今他也对我们来说。原来我们每个人都是重建圣殿的人。圣经说我们每一个人，你说我不是牧者啊，我不是同工，有些弟兄姐妹你说我不是神学生啊，所以我为什么是重建圣殿的人呢？ 可是神的话说什么？我们都是活石，我们都是一起建造主的灵宫。所以原来我自己这个人生命被建造起来，我就参与在整个圣殿的建造当中。整个神为什么可以有个荣耀的圣殿？为什么教会可以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成为荣耀的圣殿。所以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被建造起来了，那教会就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了，教会就开始有影响力了，他就可以成为万有之首，将万有归于基督了。所以问题在于什么？所以我觉得神今天用 这两天用哈该书一直好像不断在鼓励我们一件事情，原来我们都是重建圣殿的人。原来哈该书跟我们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联性的，我们每个人都是重建圣殿的人。神说不要怕，不要停，不要怕，不要灰心，不要丧胆，不要沮丧。神说你们都是重建圣殿的人，然后神就来鼓励我们，神应许我们他必震动天地，神必应许我们我的灵仍然与你们同在。神说我的约证明我的灵与你们同在，基督的约在我们身上。然后神就最后对我们说，因为我必以你们为印，因为我拣选了你们。哇，原来我们都是神所拣选建造圣殿的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都有一个荣耀的呼召，我们都有一个荣耀的意象。这个你可能不一定你以前看得到的。我以前可能觉得我成为基督徒，我自己就是搞定自己就好了。但是神的意象远大于此的。他对以色列的百姓的呼召是什么？你成为模范国，让全世界影响全世界的。神间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我们教会，整个教会，不是一间教会，所有他的肢体兴起的时候，我们成为荣耀的肢体，荣耀的教会，全世界的百姓因着教会认识基督，全世界百姓因着教会改变生命，社会因此改变。弟兄姐妹，你们都是重建圣殿的人，阿们。我再说一次，你们都是重建圣殿的人，不要小看自己手中所做的工。现在看起来蛮阳春的，我可能只是建造我自己的生命而已，看起来蛮阳春的，我的生命没有黄金，没有银子的。可是神说你在建造，你在建造圣殿。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神的话在鼓励我们。或许过去这半年来，有些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你经历了一些不容易的，你看到教会有一些东西是在震荡的，可是这是好的，因为神既然震动天地，就代表他必审判列国，阿们。有些弟兄姐妹你不在我们教会当中的，你可能现在在开拓的，或者你在你的教会里面，你可能对教会的光景你也可能会有埋怨的，可是神对你说不要埋怨，看他的应许，看他所要做的工。因为神说末后的荣耀要大于先前的荣耀，这个是给所有教会的应许，阿们。好，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